欸，谁的音乐课本掉了？
欸，是我的，
好像
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
欸，我的。
别急，让我来看看是谁的音乐课本。欢迎收听，欸，谁的音乐课本掉了？我是蔡嘉芬。我今天手上这本课本哦，是属于一个全方位发展的艺文青年的课本。那他的名字叫做吴子琪，来，子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吴子琪。
好，子琪呢，他刚刚为什么会说是全方位发展？因为他呢，会导演，会写剧本，然后会制作，然后会这个编曲，然后当然也会做很多的这个幕前幕后相关的工作。那他最近呢还得到了一个奖，大奖吧，我算是一个 很高的一个
很珍贵的
一个肯
定，很珍贵的一个，对，就是
你可以讲一下。
前几天收到台中歌剧院跟中国信托一起合作的音乐剧人才培训工程这样子，然后我写的剧本有入围进第一阶段，那可以进行剧本的辅导跟独剧的演出，那如果有在被选入第二阶段的话，就可以在明年有个正式演出这样子。
哇，那真的是很大的肯定齁。那其实我算是有点看着这个子琪齁，从小长到大的一点感觉啦。因为我认识子琪是他还
你认识我其实已经也蛮大的，我也蛮大的。
其实他那时候是台大戏剧系的学生齁，然后刚好大概在好像是在六年前吧，台大创新设计学院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我进去开设了那个音乐的课程，那子琪是第一届的学生。
对，
那我对于子琪印象深刻，因为他就像一个鬼才一样，就是班上有他在的时候就特别的活泼，然后因为我们是属于要跨领域去结合嘛，就是我可以用音乐为你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他的点子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其实每个同学都讨论得很热烈这样子，然后他还帮我们的教室啊每一个空间哦，什么茶水间啊，然后休息啊，讨论室啦，教室啦，都设计了一段音乐这样子。
对，跟组员一起啦。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还去买了一个很奇怪像蝌蚪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把它加进去。好，那个叫什么？
那个是音符君啊，大家都叫音符君，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电机公司，
就是有一个哇哇哇的那个
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那所以我对子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知道他其实在音乐的这个你非常喜欢音乐，你创作很多音乐，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热情，然后就一路的成长，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你去参加很多那个舞台剧音乐剧的排练。
对，
那其实他们最近呢，你们最近也发行了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是子琪在台大戏剧系你毕业之后又到北艺大去进修，对不对？你就去 Impact 参加那个 Impact 学程。
对对对，
然后跟里面遇到了一些同好，然后所制作出来的一张专辑。那可不可以请子琪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名称？
好，就是在北艺大的时候，因为要做毕业制作，然后我们这一组都想要做一干一件大事，这样就不想要为了毕制做一件好像毕制完就会结束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也可以当作毕制来进行，但是毕制完之后也可以继续延续我们的计划。那后来就是有一位同学，他有认识宜兰当地的一个会演唱老国二的老师，叫做吴玉提老师。那我们就决定说要用宜兰的老国二作为我们的创作的主题，就是老国二的新创加进流行音乐之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团体叫做海岛青年实验室，然后就花了差不多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来回宜兰去填调啊，去访问人啊，实际当地走访，然后最后在就做了一张专辑叫做结这样子。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来欣赏其中一首歌曲？
好啊，那先带来第一首歌曲是我在专辑里面写的一首歌，叫做《到顶来闹热》这样子。然后它是有参考老国二当中的一首大调的歌曲。那大调那一首歌是在讲说，山伯英台的故事。然后是祝英台在叫他的仆人人心去端茶出来招待客人的一段故事，然后我就把那一句融入到我的歌曲创作当中。 嗯，大家可以听听看。深吸口气，迈步向前，旅途就像未知的狂欢节。整好衣装，做好准备，每天都像喧嚣的不眠夜。把相遇当款待，不会吃亏。来场无过节的派对，天地交响无边的演唱会。尽情呐喊，不管多累，热情就是最棒的啦啦队。把音乐当酒喝，不醉不归。像无预警的冒险，放胆闯出多彩的一片天。为亲民，为缘分的圈，牵出百年一遇的恩典。一起尝遍世界，没有终点。
听到的是海岛青年实验室的到顶来老累 Let's gather， 就是子琪的创作。
对，
那子琪刚刚你有没有提到说你是去跟那个老挂 fit 的概念，就是你们去找宜兰，然后找到这个、老挂的元素，然后再来做成这个作品的创作。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有听到这个里面它其实有蛮多我觉得它是一个融合嘛，就是当然你的我们的创作的手法就是有点像你们年轻人在做的音乐，可是你现在那个音乐里面又加入了非常多传统的元素，有一些很熟悉的东西，然后包括有些歌词的唱法等等的。
对，
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要去寻找这些土地的声音啊，就是对于你们来讲 是一个怎么样的启发。你们的创作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去想的？
当初一开始当然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朋友介绍说有这个文化，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其他组员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要干嘛？
我们都知道国阿喜但是老国啊或者是宜兰当地人称作本地国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了解。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说就觉得好像蛮酷的蛮潮的这样、就觉得融入传统文化的流行乐就是一 很少听到这样子，就想要去看看。然后去了解了之后才发现说了解越多然后就越觉得自己怎么会不知道
这些东西
这段历史。因为这其实并不只是说了解、一个音乐而已，它跟当地的历史演进都很有关系。那我就觉得说我又因为这样子学到了一个 跟台湾有关的一个传统的一块，或是过去很重要一块，但是现在快要失传的东西。
对，失传，因为现在会唱的显然都是比较长一辈的嘛。
对，
那你在创作这个专辑的时候，你们去找这些老人家，然后去唱你们去了解这个老瓜。好，那这个老瓜你刚刚讲到它跟歌仔戏是有连贯性的吗？
对，它算是台湾歌仔戏的前身，就是歌仔戏从它老瓜这个东西去再融合其他的传统剧种啊，例如说从中国来的东西，或是客家戏，它都会像海绵一样吸收很多其他的剧种的精华，然后慢慢的就在长成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瓜戏这样子。
嗯嗯嗯，
对，它算是一个胚胎的那个阶段的东西。
对，那个老瓜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素材，就是说他唱演唱，对，然后他应该就是有唱嘛，然后有配器嘛，然后他
对
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那除了唱之外，他其实跟很多传统音乐一样，例如说南管北管一样，有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它有分四个，就是卡卡弦，卡卡弦就是音比较尖的那种
二胡
的，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广弦，它就是比声音会比较厚的，大家刚才在大底奶老宅听到的主要那种比较浑厚，比较有点
像
大管的那种
男中音，
对对，那个就是大
广弦中音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还有有些会有笛子，然后乐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乐器这样子。对，然后舞场的话就是有一个叫细堆啊，细堆啊就是四块木竹片去做成的，就是会拿在手上，
类似像鼠来宝那样子吗？还是不一样？
类似的声音，但是打法好像会不太一样。
OK，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狗鸡啊，就是也是几块木片锁，它会绑在一起，然后也是会做出一些节奏性的拍打的声响。它是五子仔啊，就是写成中文的会这样子讲。然后还有一个叫奶袋口啊，这个就比较特别，它是一块木鱼加一块小小的类似螺，
是一个金属的，
对对对，圆形的那种小
okay, 那个在南管里面有
框框框、
嗯、
对对对，
就是类似南管里面好像有这样子的，这个也是有这个，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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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概是这些乐器。
所以是就是那他们每次表演的时候，这些乐器都会有吗？
不一定，就是有会有不一样的搭配这样子，但是大致上会出现这些乐器这样子。
OK， 所以他演唱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曲牌，
对，
就是传统流传的曲牌。那曲牌有哪些？
其实蛮多的耶，例如说像是刚才听到的叫大调，然后有些叫做大气机、气机啊。
哦 ，OK， 气压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对对对，这个大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哦，对对 对,
对，
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来听一段哈？因为你刚刚的这一首《海岛信念实验室》的歌曲，好像就是你的灵感来自于某一个，
对，就是有一个大调的一个唱段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传统的这个老瓜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那段音乐呢，是从这个找寻老瓜雕这本书哈，是宜兰县文化局所出版的书里面啊，揭露出来的一段这个老瓜的这个音乐哈。
对，
那子琪呢，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好像我就有点像是一个寻宝队吧，
是啊，
音乐寻宝队、
探险队，
然后探险队，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宜兰有一个。这个老瓜、啊、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他们好像开启了一个宝物箱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对，
所以就非常有趣，他们就把它创作做成一个音乐专辑。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子琪跟我讲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比较好奇是像老师是古典音乐出身，我就是从小学音乐，我们等于很小就是比较系统化的去学习嘛，就音乐班啊，然后音乐系啊等等的。那但是你不是科班出身，
对，
但是你的这个音乐的创作能力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呢？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特别想要去培养所谓创作什么，因为我跟蛮多家庭一样，就是学乐器当成是一个爸妈觉得我们养一个兴趣，
兴趣
休闲才艺这个路线，就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东西这样，就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是学钢琴小提琴这样，然后就其实那时候学傻傻的，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有时候练起来其实还有点痛苦这样。
那你算蛮乖的啦，因为你也没有叛逆吧。
但还蛮长，那时候小学的时候蛮长不想去团练，因为就是星期六很热，要坐在一个外面，大家都在那边露天拉琴，就觉得好辛苦。但到那个五六年级在流行考那种私校自由班的时候，就反而会觉得说哦，练琴反而是一个休息，
一种解脱吗？
对，到那个时候才有点转
念，避风港，你的压力的避风港。
对，因为有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這樣。然后到高中之后自己去参加了吉他社，因为那时候学校吉他社很夯，这样就想说多学一个乐器，感觉吉他就是大家常常在那边弹弹唱唱，感觉很酷啊，
不是为了那个耍帅吗这样。
对啊，就是觉得很大家都想做，然后就也看到很多歌手都会拿着一把吉他在那边唱，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学着应该蛮有用的这样就去。
你觉得只要是那个爱好文化的青年都应该会弹吉他然后刷一刷这样子。
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想到文化的事情呢，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蛮喜欢的，就觉得去看看。然后是进去之后就是耳濡目染，例如说有些学长 也可能有在创作啊，或者说慢慢接触到了一些创作歌手的东西之后，到高中才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就第一次创作就是在吉他刷刷刷刷，然后就帮另外一个社团写了一首曲子这样子，那是第一次创作，然后就这样子开启了不归路。
所以你从那个第一次创作 之后啊，第一次创作 你用什么东西做，就是他你怎么去制作出来？
没有制作，他就是现场弹的，那时候没有录音。对，那时候就是现场吉他演出，然后让大家听这样子。
okay,
对，那时候还没有学什么录音什么的。
然后你到了大学之后，你怎么变成职业的啊？应该这样讲说，我也是蛮好奇，就是说像你爸爸妈妈哈，因为你刚刚讲，其实一开始你的这个所谓的音乐创作哈之路哈，并不是从小立定志向嘛，
对，
你只是当一个兴趣这样玩玩玩。
对，
然后直到你要进去台大戏剧系念书的时候，然后突然你真的好像把这个所谓的兴趣变成你终身的志业的感觉啦齁。
对，
那你爸妈有什么反应？
就是当然进台大戏剧系这件事情对家里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不止当然对我来讲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对家庭其实也是，因为我其实在高三下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读戏剧系，他表演是我的兴趣，但因为就是家里的人就是一些军工教啊，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这样子，我甚至没有想过可以读这个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一路都是
你原来想要念什么，你原来的那个希望
是
走哪，
就是还都在往学科那边找说我有兴趣什么东西，但是人家你看一直看旁边的同学知道说他要当医生，他要当工程师，他要读法律都，但是我想了很多不一样的学科都觉得不讨厌， 但是好像也没有
激起你的欲望，
对，就觉得说要这样做也可以
的
感觉，
嗯哼，
对，
可是就是好像没有少了一点那种
就没有到点
那种，
对，找不到那个、
那你怎么找到点的嘞？
那是在那个滑那个啊校系网嘛，要填志愿，然后就突然看、瞄到了台大戏剧系，然后就想说那时候一直在填志愿，然后就选了五，那时候学测要填六个，但我只选了五个，然后就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就想说啊好吧，那就填台大戏剧系去玩玩看吧，反正好像蛮好玩的这样。然后结果面试完之后就突然间有一个神经被接通的感觉，就觉得哦大学也可以长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光面试就是跟我们一般印象的大学完全不一样，就是玩大家一起暖身一起排练当成是面试的内容，就完全
刷三
观、哦、真的
吗？这很有趣耶、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家不会有的面试的经验，你可不可以来揭露一下这个？
啊、没有，就是大略来讲，就是大家会就是进去一间排练教室，然后大家都开始暖身，然后旁边学长姐就会开始记录你的一举一动这样子，然后就会
请问你在暖什么身啊？
因为之后要进行大家要一起分组，然后做戏剧排练，做那个戏剧的练习，那老师就会看大家演出来的呈现的样子去评分，这个不能说太多啦、
我很好奇耶、我很好奇耶，因为像我们哈，好，那个音乐系的人啊，
对，
我要怎么考试，其实我们都会很清楚嘛，因为我们的训练其实就是朝向那个考试的方式来训练的，比如说视唱啊、听写啊、乐理啊，然后我的主修啊、副修啊、练的曲子啊，然后大概会考几分钟啊，我要练多长啊，
对，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从小就在为了这个，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你这个突然
我完全不知道啊，我就是一张白纸进去，
那你还进去暖身，那请问你暖身的动作这些
没有，就是学长会带，有人会帮带，然后大家围成一圈，然后就真的是暖身啦，就真的是做体操式的那种暖身、稍微动一下不要受伤这样子，因为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后面会有一些跑跳的动作什么之类的，
Uh-huh,
对啊，
然后你就大家发剧本下来让你们
没有发剧本，就是老师会指定说哎、等一下你们要，就是有点像即兴，其实都是即兴的，后面都是即兴的演出这样、还有自己准备一段独白的演出啦，对，那、但那个好像是看时间够不够这样，不是每个人都有演出这样子，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其实蛮有趣的，我才知道戏剧是这样子面试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等于是说你去面试了，然后你进到那个场域，然后那个整个磁场 就跟你互相感应，这样子，
就是现在别人问我为什么读戏剧系都会讲说是一个鬼迷心窍这样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当下就觉得我
冥冥之中把你指引到
我就觉得这边是我要来的地方，纵使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做过努力，我也知道，但我就一直觉得说好像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地方，至少我还没有发现，我到现在也都还没有发现，至少我敢这样讲了。
是那你选这个台大戏剧系有没有经过什么家庭革命之类的？
其实也没有到革命，因为我妈最后就吵不过我，然后就随便我去填这样子、因为我学测后来面试没有上，然后我是 一路读那个三类组升学、然后就是在最后要考指考的时候自己去读一类组的 书，然后自己花几个月去自己狂 K、
那你真的是大转弯、
对对对对、但那时候才觉得说、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努力是非常快乐的，我才知道读书的快乐是什么，蛮 感人
的，
我那时候把历史地理当成课外书在看、我就那时候觉得说、那个微积分啊物理化学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痛苦这样、这个好像不太能播，但是
不会不会，你有
搞不好
告诉很多的人的心声、
就是、高三下是一个我找回
自己
努力找回自己的过程
哦，
对，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棒，然后其实很多年轻人，
但是还蛮我觉得还蛮励志的，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棒的，就是说你找到你自己热爱的东西，那你进来开始念戏剧系嘛，然后你会开始接触你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你们可能会上一些，你们戏剧系应该也会跟音乐比较像，因为我们都是以西方古典，西方的这个音乐，西方的艺术为 基础的，所以你在大学里面应该是上比较多这一类型的课程。
其实在理论上，理论课上面其实是一半一半哦，我们有西方戏剧选跟中国戏剧选、
哦、
然后对，然后戏剧史也是有西方跟中国，只是说在实务课上面，像是表演课、导演课、编剧课上，大家参考的 source 还是比较偏西方戏剧啦，对、
嗯、哼哼，
就是西方写实戏剧那一个流派这样子。
是，那你进来这个戏剧系之后，一直到你看 你最近的，我觉得你最近的那个等于算是开始那个崭露头角，那这中间应该有一段很辛苦的一个过程，那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没有耶、欸、我大学其实就是花了90%的心力，因为我就是知道说，像刚才说的，我完全没有为这边做任何准备，就这样一股脑啪冲进来这样、
嗯、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不足的，不是不足而已，是零，所以就是我
谦卑谦卑再谦卑、
真的是零，没有，是真的是 literally 的 nothing、嗯、所以就是相对于有些人已经有一些才华的人，像你感觉出来、欸、这个人非常表演非常的灵活或什么，你就会觉得自己要赶快跟上，所以那时候在上每一堂课的时候都是全线去抓东西，一直抓一直抓，然后戏外的课也是一直狂上这样子，就是一直努力的去吸收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有兴趣的设计课就都去修，想说哎、欸、学费都缴了这样子、
嗯、
所以有，我是不会说怀疑，但是说你会怕，因为其实到大二之后有一些表演课什么都是需要经过甄选，它其实就是像是未来的缩影、
哦、
就是你要甄选上那个名额、
嗯、
你才有机会上课、
那
個、你才有机会上进阶表演课，那你要上过进阶表演课，大家比较能够认可你是一个演员，就那时候戏上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嗯、
那如果你毕业之后想要当演员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去上进阶表演课，它就是一个你一步一步要这样子上去，不然你就会断掉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大一的时候就一直在规划说好，我什么时候要达成什么目标，什么时候要达成什么目标，这样子就是一路规划自己的未来，然后什么时候要去上那些设计课，那例如说导演课的时候啊，可以做音乐去帮忙同学，那以后想要，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家人反对读戏剧系的原因就是怕会饿死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就是想要多方面的去，一做一条路会饿死，那做两三条总不会饿吧，至少
你要积沙成塔的一样，
对对对对，
就
多做一点这样子，就补那个空窗。
难怪
所以才会开始，
真的是全方位
才会开始做音
乐。 我在问子琪什么东西他什么都会，
没有努力学习
包括视觉设计啊或是什么，所以所谓的就是他都在这那条路上面去钻研。其实我前一阵子那个学校有请我去给新生大一的新生一个座谈、啊
嗯、
然后、欸、我那一天也是刚好就是遇到第一次那个二级警戒，那刚好我就不能去现场，然后那个他有收集一些大学生的问题给我。其实很多人会跟你一样、欸、其实他们很喜欢音乐，然后他们不外乎会面临到就是说他们就是一股脑的喜欢音乐，但是他会面临到几个挫折点。第一个是家庭的反对，
嗯，
好，那为什么会反对呢？就是怕你刚刚讲的那个出路的问题。好，然后过来第二个就是还有他们会觉得说，那就是说学习上面的资源的问题。好，那第一个就是以前的音乐课可能第一个没有上这么多，第二个上的这个范围比较会是在
古典音乐、
可能古典音乐这块， 对，
对，
然后对于其他的那个东西他们好像就必须去找。好，那所以那也是之前大概快十年了哦。我第一次在那个师大开那个流行音乐课的产业课的时候，就是哇，那真的是爆棚哦。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百花齐放哦。那台湾的音乐的路哈，音乐人的创作的这种丰沛的能量哈，我一直是有感受到的。
嗯，
好，那以你这个年轻人来讲哈，就是说你有没有像你看你去寻找这个音乐的创作之路，然后你也回头去往这个土地很深的这个地方去扎根，你去找寻，这样子的心路历程，你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的这样子的感，整个到现在为止你的感受感想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刚开始音乐创作的时候，开始有系统性的去往这边努力，是在大学上那个陈建奇老师开的音乐设计课， 对，他在戏上开的课、过一阵子之后才想到说，哎，我好像可以用在剧场配乐里面的一些技巧学到的东西，再回过头去检视我以前的没有录下来那些创作，然后就开始为自己的创作编曲、然后把它真的那个做成 production 出来这样子。那其实一路上都是我都是自己摸索的，然后也没有去一开始也没有去上什么课，因为就是觉得先以、例如说系上的课程同学的呈现去累积作品，让大家知道说我想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那你有没有那个创作灵感枯竭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其实在为做剧场作品的时候其实还好，因为你的灵感就是从剧本来，它其实也有一点像是看图作文、但是没有这么受限制、但是有那种感觉就是、OK， 你的题目在这边，你要怎么去解这个题目。所以倒还好，然后 再融合你自己一点想象去找资料，所以那个这个对我来说算是理性的工作处理跟感性的工作处理是有点一半一半的。自己在做词曲创作的时候当然会比较有一个灵感上面的事情，包括一路上从大学到现在其实自己也是在持续学习词曲流行乐词曲创作的事情，然后在学怎么样写得更好，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在词的观察上面不够深入啊，然后那个观点上是不是可以再更贴近人心一点等等的，其实到现在我还是都会持续的在检视。那在这个路上像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遇到了台湾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其实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是你要怎么样融入传统文化而不会扭曲它，那就要有一定的去了解它本身长什么样子。然后像我们那张台岛青年实验室的专辑，我们就把老国二的一个流变，像是他的开始，他遇到了什么挑战，一直到我们对他未来的期望，跟我们自己身为年轻人的一个成长故事，有一条两个线路并行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尝试去找这样子的连结，这个是我们找寻那张专辑灵感的方式。所以创作这件事情的话，一开始但大家不知道怎么做，但我就自己去弄它，然后到了学了几年之后自己去外面上课，然后多认识一些音乐圈的朋友，然后大家在有兴趣的在一块玩啊或什么的，然后去北艺大也是这个心态，多一点的同侪上的刺激去刷新自己对音乐上面的看法，因为之前是窝在剧场圈里面，那个音乐上的看法其实我会担心说会不会我不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
你是说那个、打破你的同温层？
对对对对对，因为剧组内导演觉得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沟通，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想要去看看流行音乐的制作上到底是什么，所以才决定去
所以你等于是你想要多跨领域的，在音乐就算是音乐这个类别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种类，
对对对，
你讲有流行的要剧场的，因为每一个东西它发展到一个极致或者是发展一个成熟度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有一点点那个 SOP， 对不对？然后因为你现在在剧场界 你怕被框住，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先去别的地方去看一看，然后有一些新的灵感再回来，对，你就会有新的刺激。
其实也不是被剧场框住，而是每一个领域它都有一个制作的逻辑，叙事逻辑都不一样，虽然我们可以统称说这个人在做音乐，但是那个剧场配乐的重点跟流行乐的重点，他们面对的重点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包括音乐剧也是，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音乐的范畴，但是他们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很好奇，就到处跳来跳去这样。
所以等于是你也需要去尽量去经历，就是说如果你的生命的成长当中有很多的累积，然后你的那个怎么讲，你的经验值要或者是你的叫做什么，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遇到的事情，如果它越多，你的生命的层次越丰富的时候，你出来你写出来的音乐，你创作出来的东西，它其实会更有温度，对不对？
这是真的，
对，
这是真的。我以前 刚上大学就是还是就是被家里保护很好什么，就其实都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其实真的蛮
局限的，
蛮以单面的单面向、
嗯、
但上大学之后就很经历过很多现实的经验，就是以前完全没有经历过，尤其又在戏剧系
现实的折磨嘛。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你面临了很多很高压的挑战，
悲欢离合，
真是完全高中之前是完全想不到的，然后那时候才真的觉得、嗯、哦，真的还世界上还有这种世界，那真的是不时都会成为自己创作的材料、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生活上真的是要多感受，你以前听别人讲这种话会觉得他很像在说废话，就是讲的很像在风凉话，但是自己真的走过之后还真的是这样，真的要多感受世界的一些
东西，然后你自己历练过，
对对对对对，
不是都 always 很美好，
真的，
或者是说其实你很多的辛酸痛苦，对不对？
那真的是需要、欸
那个、对对对，你就是 你的这个人生的刻痕刻画的越多，
对、
那 你可以长出来的东西它其实是 越丰沛的、就像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把同学也放去那个平林然后去做填调，
对，
然后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最难的不是做音乐，最难的是你怎么去跟社区的人沟通。
嗯，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因为你要去跟人家，你要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你要去理解他，对不对？你要跟他同理，然后他也要，你也要让人家理解你是谁，这样的那个互相理解当中，其实是就像你讲的我们现在目前大学之前的学生他比较难可以去掌握这件事情，
对，
好，那可是到了大学，其实到了大学，那你现在有可不可以给这个一些年轻人一些建议，
讲好像
怎么样把握他的大学时光尤其是他对于这些音乐有非常多的这个爱好，或者是各种文化面，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比较大方面大格局的来讲，这个多对于台湾的文化还有很多很一大块我们可以去探寻的。
对，像是那时候去平林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个香包哥，跟我自己后来再去宜兰探寻老瓜雕，他其实你我都逼自己，不是逼不是不愿意，是我们很不习惯要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场域，然后除了自己要打开心之外，还要让对方能够放心的打开心去分享自己一些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嗯、那其实是非常难、嗯、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我学到在戏剧系里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任何技术上或者是学理上的东西，而是一个概念，是勇敢这件事情、欸、像台湾的教育其实都把大家教成是你就听话，
嗯，
所以大家都会很不愿意说，
或者是说不能尽量不要让你失败，
对,
对,
就, 对，
就
是
你
就听我的话，你就
走这条路，对，因为怕安全嘛，安全至上。
对，但是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大一的表演课，老师就会做完一个活动之后，老师就会问说：“好，现在大家有什么想法？说话，你不说，没有人知道，我不会知道。”然后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一直逼同学说话，说自己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你真的一开始真的是要强迫自己讲话，你讲出来之后、嗯、哦，你发现别人也有这种感觉，别人也有这种感觉，别人有不同的感觉、嗯、是为什么有不同的感觉，你就会再去进一步的思考刚才的东西，然后整个就会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就会知道其实勇敢的去表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这跟表演上有关，其实也跟接下来任何我觉得在去面对任何的领域上都很重要，像刚才的访谈其实我觉得处处都是可以用表演的心态去处理它，不是说我们要假装什么，而是一个心态、嗯、你要学着去表达，去 open your mind， 然后去接受什么东西，你才让人家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愿意去给你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戏剧系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勇敢这件事。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可以啦、嗯、可以试着更去踏出去，不要觉得说哎、欸，我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嗯、我在读戏剧系之前我也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但我就想说、嗯、就先进去再说管他的
那对于去充实自己的那个内涵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除了技术上面，技术我们可以找老师学很多软体编辑的技巧等等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譬如说你觉得进入社会然后去挖掘这些开箱这些过去的文化，对你来讲它有没有很是必须的，那它值不值得，就是需要去这样做吗？
不会说是必须，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脚下这个地方从前发生什么事情。像我很羡慕日本的一点，就是他们把很多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做动画的处理，去融入到自己的流行音乐中。例如说最近很红的那个米津玄师，他就融合日本的落语文化写进他的歌里面。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然后做一点包装，然后再往上一步的把这件事情推销出去。
就是你展现你有自己，展现自己文化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对不对？在你的作品当中可以让人家可以感受到你，因为他才会有一个人生的厚度，
对
文化历史的脉络背景。
往回去找那些传统并不是旧的，而是它反而会变成一种更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更立体，
对对对对对对，
更有深度的东西。
这个我很同意，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也觉得
确实是寻根，对不对？对，在讲这个寻根之路是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台湾的一些不论是传统文化或是流行文化也好，会展现出一些更活的样貌啦，
更灵活的样貌，或者是更清楚的这个姿态出来，对不对？就是具有台湾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特色的一个样态可以展现出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并不是说大家一定都要做，但是我是很喜欢这种东西的，那我会尝试之后继续试着了解更多不同的台湾传统元素，然后试着怎么样可以加入自己的作品当中，结合自己的经历去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对对对。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请你带来一首作品？
好，那带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是我们海岛青年实验室结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引路人》。刚才说这张专辑有一个跟老国二的发展跟我们青年的成长的两线并行的故事，那这首歌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那它是一个倒叙法。这首歌是我们设定在一个遥远我们不可知的未来，那时候老国二已经快要消失了，台语甚至没有人会讲的一个，我觉得是近未来啦，也不可能也不会多远这样。那我把老国二拟人化，变成是一个人，他唱的这个人是老国二，那他会想要跟当时的人，或者是说从前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人讲什么话。在这首歌里面呢，也融合了那个老国二的一些名句啊，就是四大出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代表着老国二的基因，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东西，那他想要传达给大家什么，说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我这个东西，那请你们好好听我说我是谁，我长什么样子，我想要说什么，这样子。这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曲作引路人其实也想要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首歌去经历后面那几首歌的一些老挂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那其实一方面也有一点像在跟自己讲，就是说我希望以这张专辑为开始，然后让自己在这个传统与流行创新的这个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然后继续的去找寻有没有新的可能，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最后就来欣赏哈这个海岛青年实验室伍子棋所创作的《引路人》。那我们先跟各位听众说再见喽，
拜拜。风雨
认为的未来，一月交替了几摆，你我敢有熟识？一间药房看见梦境的灰眼，亲像火焰，一挂杂事陪着人生中状元，一生圆满。两只蝴蝶飞过梦境的怨叹，伫天顶相等。偌济时间，喜人五娘甲单衫，互故事流传。我偷偷我甲你讲，已经夫妻的过往，敢若捌听过的声，血脉隐藏伫遐，家话长的线继续大。我偷偷我甲你讲，想过虚幻的理想，敢若捌看过的影，灵魂拢寄伫遐，抓袂出的纸继续写。我偷偷我甲你讲，亲像梦魂的故乡。敢若捌唱过的歌，基因拢藏伫遐，缘分拍你甲继续看。我偷偷我甲你讲，也袂完成的愿望。敢若捌算过的歌，生死拢寄伫遐，命运。